杨启龙突然打断了吴应熊的话，什么平西王，不要忘了你父亲是我大明的平西伯，放着我这朱三太子在此，你们难道要自立新朝吗？嗯，哦哦哦，哈哈哈哈哈哈，朱三太子，朱三太子，好吧好吧，就算你是朱三太子，就算你有百万信徒，牛街清真寺一仗不才已经领略过你们的实力了，要说你是天皇贵胄奉子龙孙也没人敢不信，可是只要家父起兵找出他百八十个三太子算什么难事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眼下嘛，能携手起事者家父与杨兄而已，如今兵马未动，先在这里高论什么新朝明朝，岂不惹有识之士笑掉了大牙吗？嗯，李柱的心中不由暗暗吃惊，他一向瞧不起吴应熊，背后也常骂他是个笨熊，今天的交锋才使他真正认识到吴应熊这个家伙城府之深和用心之刁啊。他见吴应熊在后边的话里留了余地，就趁坡下驴顺着话音说话了，好好好，世子大才高论，果然不同寻常人呐。眼下你我两家都有难处，自应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才对呀。杨启龙也不想再啰嗦下去了，他真正关心的是吴应熊今天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所以接过李柱的话茬说，请问吴先生，令尊的心思到底如何呢？吴应熊狡黠的一笑，哦，家父尚未来信，不过诸位放心，家父绝不会束手待毙的。那么吴先生你自己又是怎么打算的呢？吴应熊非常狡猾，顽固左右而言他，啊，你们刚才说的给康熙闯点乱子我赞成，但是栽赃可不是上策，最好是贵堂迅速集结兵力骚扰京师，让朝廷无暇难顾，家父即可趁势起兵平定南方，这样你我南北呼应，会师中原，共图大业。哦，哈哈哈，那么吴师兄身为人质，令尊一旗一举，你当何以自处呢？哦，光复汉业是你我共同心愿，吴某生死何足道哉？听了这话，杨启龙马上明白了，哦，闹了半天说的天花乱坠，原来是让我们闯乱子，你好趁乱逃跑啊。好吧，那就送给你一颗定心丸。啊哈哈，吴先生，既然是两家通力合作，我们也是信义之人，岂能让公子独自赴难？你出京的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了。哦，那就多谢杨先生了。不过吴某若要离京，自有良策，不劳费心。李柱见吴应熊还在这冲硬，便紧盯了一句，怎么，世子不相信三太子的话吗？哎，岂敢岂敢，诸位都是信义之人嘛。杨启龙听了忽然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人都说曹操多疑，我看先生不亚于当年的曹孟德呀。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面银牌，郑重其事的交给了吴应熊， 吴先生，喏，这是我会十二面信牌之一，送你一面，拿上它，各处中三郎会众都会保护你的。又有这位威风凛凛的打虎上将随身侍卫，还怕不能安全脱身吗？哦，杨先生真有隆重的气度啊。吴应熊说着笑着站起身来，也从怀里掏出了一面银牌递给了杨启龙。哈哈，杨先生，你瞧，我早已仿造了一面，不然今天夜里哪能闯入你这中三郎香堂啊。哈哈，行了，这个假的你拿去，十二面变成了十三面。哈哈哈哈，李柱将军，我刚才说过了，不要为我多操心，赶快动手才是出路。好了，在下告辞。说完带着黄符宝柱是扬长而去。杨启龙看着他们俩人的背影，啪的一声把这假银牌摔在了桌子上，冷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哼哼，传令，一切信牌全部作废，重新打造，眼下一律暂时用暗语联络。李柱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这个吴应熊绝不能让他回到云南，各路香堂一经发现立即锁拿。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再说说周培公。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下着，飘向城头，飘向巍峨连绵的宫殿，也飘向烂面胡同的茅屋草舍。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洁白之中，仿佛是没有贫富，没有贵贱。但就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有人煮酒论诗，有人却提笄豪寒，那境况是绝不相同的。此时此刻，周培公的心境就很复杂，他在烂面胡同的雪地里已经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了，他的头上身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雪，而心里却是一阵发热，一阵发冷。自打前年在小所的小摊上吃了人家一碗热豆腐脑，两个烧饼，又接受了小所的一簪一钱，他的心就从来没平静过。他来过好几次了，要寻访这个姑娘，却都没能见着。直到半年前，才辗转打听到她的地址。当他来到门口的时候啊，正巧碰见小所从里边出来。小所见了周培公，先是一愣，马上上前深施一礼，民女阿索拜见周大人。周大人，哎，阿索，在你的面前，我永远是穷书生周培公啊！哎，怎么，你怎么没出去摆摊呢？嗨，我早就该来的，只是啊，不，周大人，民女住的这个地方太偏僻，也太杂乱，不大好找的，我爹病重了，我得在家伺候他老人家，所以倒让周大人费心了。也不知为什么，本来吧，这周培公跟小锁交谈呢都非常的融洽，好像很有共同语言。哎，自打周培公进宫做了官之后，这小锁这头一次见他，好像这说话呀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样，好像因为自己做了官，一下子把俩人的距离就拉远了。周培公一听小锁说他父亲病了，就急忙问他，怎么，老人家得的什么病啊？请大夫了吗？哎，让我进去瞧瞧吧。不，周大人，里边又黑又脏，寒碜得很。阿锁站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让周培公进去。周培公扎在着手，这这 这你为什么不叫我进去呢？哎，那好吧。说着掏出了一张50两的银票递过去了。小锁，这个你拿着，给老人家请个大夫抓点药。哎，不，周大人，我不能。哎，小锁，我没别的意思啊。当年我落难京师，举目无亲的时候，是你好心救了我呀。当时我不是喝了你的豆腐脑，吃了你的烧饼吗？此恩此情，周某终身难忘啊，更不是这区区50两银子就能报答的。这个你先拿着，我回去找一处房子来，再来接你们妇女，咱们一起共度难关吧。可是当周培公找到了住处，再次来找小锁的时候，小锁已经不在这住了，搬家了。这一带住的大多数是逃荒要饭的饥民，或者临时到京城里找活干的穷人，很少有固定的住户，谁家搬来谁家搬走也没人去过问，所以周培公无论如何也打听不出来一点消息，谁也不知道小锁他们一家搬哪儿去了。周培公是暗暗悔恨自己没有给恩人多一点帮助，也深深敬佩这位姑娘，虽然家境贫苦而品德高尚，宁肯卖身为奴也不肯低头求人。他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小锁，报答那一粥一饭一钱一簪的大恩。所以只要衙门公事一办完，他总要在烂面胡同附近徘徊。今天虽然大雪飞舞，天寒地冻，他也不例外。可是今天他又一次失望了。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巡防衙门的时候，土海骑在马上，正在门口焦急地等着他呢。一见他回来就说，哎呦，裴公，你怎么才回来呀？快着点吧，圣上有旨传我们觐见呢。周培公赶紧进去换了袍服出来，和土海并配走在大街上。土海这才转过脸来笑着说，培公，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小锁了？哎，还是无缘呐。嗨，别发愁，赶明儿个我叫顺天府帮你查一查。哎，不，多承君们关照了。不过这件事儿，我想还是自己去找更合适，不想惊动别人，更不想传扬出去。哦，那是为什么？哎，这小锁啊，人穷志傲，施恩不图报。我觉得自打我蒙圣恩得官之后，他像是一直在有意的躲着我。这个小锁也真是奇怪，既然钟情于你，又何妨一见呢？哎，不，君们，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阿锁姑娘对我有恩是真，私情那可说不上。我苦苦的去找她，是不想让她受穷，更怕她遭了歹徒的暗算。哈哈，好，点滴之恩，涌泉相报，你不失大丈夫本色。她呢，是个有志气的女子。你们风尘知己，以后留心查访吧。周培公不想再说这件事了，就转换了话题问他，大君们，天这么晚了，圣上还要召见，有什么急事吗？哦，我也说不准呐，大概还是经济防务上的事吧。听说吴应熊和那个杨启龙勾结在一起了，是不是要马上绞杀他们呢？恐怕不会吧，诛杀他们易如反掌，但是此时动手把吴应熊拿下，恐怕更会激怒了吴三桂。主子想的深远，不会这样做的。不过一直把他们留着，那也是一步险棋呀。好了，别瞎猜了，快走吧，让主子等着不大好。 于是俩人快马扬鞭来到了门口，熊次吕、索额图、明珠已经在这等候着了，他们也是奉了皇命来的。五个人一起递了牌子进去，太监出来传旨，叫他们到养心殿见驾。一行五人刚在殿门口跪下，就听康熙在里边高声说：快起来吧，大冷的天儿，都免礼了，熊次吕有岁数了，更可以免礼。等他们进来，康熙又是赐座又是赐茶，还兴高采烈地说：哈，好一场大雪啊，麦盖三床被，枕着馒头睡，明年又是个丰收年。看到皇上如此高兴，又加上店里暖和，五个人都觉得心里暖烘烘的。又听康熙吩咐：东亭啊，你带着人到殿外伺候，闲杂人等一概不许入内。今儿个朕要给你们派个硬差事。一边说一边指着龙案上两尺多高的一叠文书：瞧，朕继位以来从没有积过这么多的案卷，这里边礼部、刑部、户部的都有，你们呢分头去看，批过了朕再过目，然后由周培公再抄写出来，我们君臣几个做他个通宵如何？办不完明天晚上再接着办。熊次吕听了笑着说：哎呦，皇上勤政是好的，这么点案卷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不妨让臣等先看了，写出事由、批复劫掠，主子再看那就省劲儿多了。主子只管安睡，明晨五更臣等办完了再惊动圣驾。康熙只是一笑也不答话，自取了一份折子去批阅了。周培公急忙挽袖子磨墨，预备着誊写。这四个人对视一眼，急忙都各自取一份坐到座位上。掌灯的宫女儿在个人面前又添了一支大蜡烛，康熙的身后比别人多加了两盏宫灯。殿中刹那间静下来了，只听见翻纸的声音。大约到二更天的时候，五个人才各自批完，熊次吕、明珠、索额图和图海陆续轻轻站起身来，悄悄把案卷送回到原处。康熙将自己批过的公文交给周培公：培公啊，该你忙了，让他们几个先打个盹儿，朕要是有疑问难决的地方，再把他们叫起来商议。说着就拿起熊次吕等人批过的公文仔细审看着。大殿上又沉静下来了，只有康熙和周培公一个是目不停视，一个是手不停血，其余那四个哪敢真的打盹儿啊，他们端坐在一旁注视着康熙，大家的心里都非常感动。康熙的勤政早就听太监说过，自己平日也都有感受，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如此一丝不苟。熊次吕不仅心中暗想，就是唐太宗那样最勤政的帝王也未必会做到如此励精图治啊。忽然周培公离案而起，捧着一份康熙批过的公文走上前来说：万岁，奴才今天夜里誊写的案卷已经有七府免了钱粮啊，这可是个中等省份了，以奴才的愚见，此类事眼前还不宜过宽。康熙听了没有马上回答，看来他的内心也十分矛盾，喝了一口茶才慢慢说：朕并非沽名钓誉啊，恨不得天上掉下来几库粮食才好呢，但眼前春荒将至，百姓总得有充饥的东西才行啊，有吃的便有法度，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那是不能得罪的。 因为夜深人静，君臣间的这些对话在殿外执勤的魏东亭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魏东亭不由心中一热。就在这时，一个人影从养心殿的房脊上飘落下来了，看来这个人的轻功极好，落地的时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见他身披白色的斗篷，借着积雪的掩护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魏东亭不由浑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了，他大叫一声：大胆野贼，竟敢入宫行刺，来呀，给我拿下！守在门外的侍卫们听到魏东亭的喊声，唰的一声一起拔出宝剑来。犟驴子一个箭步跳到当院准备厮杀，郎婶和穆子胥却飞身一跃上了台阶，封住殿门，高声喊着：圣上不要惊慌，有奴才等护驾。守在垂花门口的十几个侍卫腾的一声把院门给关死了，然后挺刀而入，把养心殿护得严严实实，紧紧盯着那个趴在雪地里的刺客。自打大清开国以来啊，刺客入宫行刺的事儿，这还是头一遭。侍卫紧张，殿内的君臣六人也被外面的动静惊呆了。康熙的心头突突乱跳，好半天才镇定下来了，离开御案向殿外走去。熊赐履等人急忙上前拦阻：陛下保重圣体，不可涉险呐。
不，我大清以武功开业，祖宗驰骋于百万军中，尚无惧色，朕在深宫大内侍卫环列之中，难道还不敢见这小小的刺客吗？
于是他推开众人，大步流星地跨出了殿门。那个趴在地上的刺客见康熙出来了，他是连连磕头，口中高呼一声：万岁！魏宗廷和周培公不由心中一动：啊，怎么是他？康熙也听出来了，他吃惊地问：
哦，是宝柱啊，怎么，你是来行刺朕宫的吗？深宫高墙，侍卫如林，又下着大雪，你好一身轻功啊。
魏东亭和众侍卫见皇上出来了，刺客又露了面目，更是紧张，早在康熙面前抬成了一堵人墙。但是皇甫宝柱听了康熙的话，却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把怀里的利刀、袖子里的飞镖还有匕首抓钩全都掏出来了，扔在雪地上：
圣上，皇甫宝柱枉为七尺男儿，有眼无珠，不识圣君，却错投了奸雄，做出误国害民之事，愧见圣言。
他一边说一边捡起刀来横在颈下：
今天罪臣愿将这一腔热血洒在圣宫驾前，以赎前罪。